今天呢，又是我们这个答问的时间。我看到桌上有这个前面网络同学提问的，还有两个问题啊，这是接着上一次的。他第七个问题是，四大天王既然是护法神，而师父在认识佛陀教义中说把他们看成神明是不对，他们表法的意思我知道，如果但如果他们不属于神明，应该怎样正确理解他们？这个佛法的教学，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释迦牟尼佛一生要用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呢，他老人家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跟中国孔子是完全相同。孔子的教学时间短，他是周游列国回来之后，因为没有诸侯肯用他，所以是不得已回家去从事于教学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孔子回到家乡已经68岁了，他73岁过世，所以孔子教学只有5年，可是5年呢，这个成果非常的辉煌，原因就是我们常讲的圣贤，他所教的，他自己本身全都做到了，所以能感动人呐。学生成就的有那么多，3000弟子，真正有成就的72个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这个从事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很多，但是这一生真正有成就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你看佛门里面这挺殊胜的六祖慧能大师，他麾下有成就的学生才43个人。跟孔子比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才43个学生。那么一般呢，这个多数都是1、2个、3、5个，就很多了，甚至于还有许多好的老师，一生当中找不到一个传人，这种情形很多。这是谚语里头常说啊，师生之道啊，也是可遇不可求，总是多生多劫的缘分。那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在世出生于皇族他自己是太子的身份，如果不出家，他一定是继承王位他不需要去求一官半职，可是他不干他19岁出家了王位舍弃掉，荣华富贵也舍弃掉，所以你要想想他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第一句话，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有苦有难啊，苦难的众生呢，你要去帮助他，过做过往帮助不了啊，所以他知道，帮助众生利苦得乐要靠教人，教什么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你迷你就有苦，为什么呢？你的想法看法不错，想错了看错了，那你言说行为统统都错了，这个错误啊招来的苦果啊。如果你有智慧啊，你的思想正确，言行正确，那个果报是乐啊。他明白这个道理，这桩事情正知做不到啊，无力也做不到。我们在经典上里面这些记载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少壮的时候武艺高强啊，那真是将军啊，元帅啊，他也不敢啊，武力做不到。用今天的话来讲，科学技术啊，这个工商都做不到，能做到的只有教育。所以他选择教育这个工作啊，而且是自己确确实实全都做到了，然后再教人啊，那个感化力量深呐啊，他麾下成就的学生，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1255人，这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就不算了，不记载了。有成就的1255人，孔老夫子有成就的72人，你去想想，这个是真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了啊，真实的智慧啊。那么他的教育在那个时候已经达到高度的艺术，我们近代才一些讲艺术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是高度的艺术啊。印度啊，他是出生在印度，在那个时代，印度可以说是宗教之国啊，宗教非常兴旺。经典上记载的有96种这个宗教。这个教派96种啊，宗教里面呢都崇拜神明啊，都崇拜神明。那么世尊教学不反对啊，这个就是非常高明啊，不反对他们啊，不但不反对呀，而且把他们崇拜的神明加以意义啊，就表法的意义啊，你比如四天王是他们崇拜的啊，普遍的这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是有这个护法神啊，所以佛就取他这个护法神啊，佛也把他们请来啊当护法啊，但是佛把他们请来当护法了，跟宗教里面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用它做教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教学的工具，让你看到它之后你就想到它代表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护自己的法，一点迷信都没有啊！你看佛他自自然然用教育的方法了，把迷信改变为正信，这个高明啊！特别是密宗，密宗的神像特别多， 那就是吸收这个印度古印度各个宗教所崇奉的神明啊，都给他加以表法的意义啊。你比如四天王，这诸位很熟悉啊，东方叫持国天王啊。你看到这尊像，你就想到持国的意思，持是保持，国是国家啊。你怎样能保你的家？怎样你保你的国？啊，那怎么保呢？他表的意思是负责尽职。哎，你人人能够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能够跟别人相配合，你的家就会兴旺，你的国就会保持。你看看他这个意思多好啊！他代表负责尽职。啊，那么手上呢，他拿的是琵琶，啊，琵琶是弦乐器，啊，他并不是说他这个唱歌，他会唱歌，不是表这个意思。琵琶表中道，你看弦松了就不响，紧了就断掉了，一定调到适中啊，这就是中国讲的中庸之道。啊，在佛法里面讲中道第一义。人一定要懂得用中啊，这中国人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故宫啊，你们到北京故宫去参观啊，故宫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建筑，这三个大殿呢，从前叫金銮殿的啊，实际上它的招牌不是金銮殿啊。第一个大殿叫太和殿，第二个叫中和殿，第三个叫宝和殿，啊，都是从《易经》里面取的名字，啊，太和宇宙的和谐啊，啊，所以我们要懂得用中啊，中和，我们这一生呢，都要能够信守，啊，要相信，要守住，啊，用中，啊，后面是宝和，宝是永远保持啊。啊，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啊，啊，人民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你看那个意思多好啊！所以持国天王啊，就是代表了用中啊，就是懂得用中和之道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像，你就想到这个意思啊，我要这样想，他来教我。那我就得利益了啊，这个真正就是对我就护持了啊，不是什么另外的保佑啊，用教育来保佑你，你永远懂得中道啊，无论对人对事对物啊，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啊，恰到好处啊，这叫中和 啊表这个意思。南方持国天王啊，这个南方是镇长天王啊，镇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求进步啊，啊，佛法里面讲的精进，儒家讲的日新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远在进步啊，他表这个意思。啊，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叫慧剑。啊，要怎样才能真正呢求进步呢？只有智慧，没有智慧你就不会有进步。啊，智慧就有进步。教育就是讲智慧，破迷开悟啊，悟就是智慧。啊，所以佛法，你看佛教菩萨啊，学习的六个纲领科目啊，我们现在这个华严经呢，正好这几天讲到这一段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后面是智慧啊，前面五条呢 就是智慧怎样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佛法所求的是高度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啊，所以南方天王代表智慧啊，看到他就要晓得我要求智慧啊。啊，西方跟北方呢是教你方法，啊，你怎样真正能够落实到持果，落实到增长。你看西方天王的名字叫广目，北方天王的名字叫多闻。你听听这个名号，广目叫你要多看，你要多听啊，这所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全是教学啊。啊，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龙蛇代表什么？代表变化。这个社会人情世故变化多端了 你要能够掌握住变化里面有不变的真理啊，这个手上拿个珠子是代表不变的，以不变应万变啊，你会看啊，那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伞，伞盖是什么？是防护灰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防染污啊。啊，伞盖是表这个意思，你不要被外面境界污染。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那么这些佛教里面所有这些塑像啊、绘画乃至于建筑啊，它里面所供的这些设施通通是教育啊。你说佛菩萨面前供一杯水，那水代表什么？水代表心啊，心要像水一样平，像水一样清净，它代表清净平等啊，不是给佛菩萨喝的啊，是叫你看的，看到这杯水啊，是吧？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你看看多有意思啊！燃这一炷香，香代表性相啊，表我对于啊这个佛菩萨教诲的真诚啊信仰啊，我认真的学习。表我们自己的诚意啊，取这个意思啊。灯烛代表的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牺牲奉献的，你看这意思多好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叫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啊。那个神明本来是人家迷信去拜的，他这么一说呢，好说出这么一大套道理出来啊，让我们看到听到啊，好，就学到好多东西，这是智慧啊。你看他不排斥啊，他不破坏，就你所信仰所迷信所崇拜的给你加上意义啊，你就变成正信，你真的在里面就学到东西啊。所以我们对四天王这个正确的理解，他的护法神是提醒我们怎样护持自己的法啊，怎么样护持自己的道德，护持自己的功业啊，他有这么多意思在，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所以没有迷信呐。哎，你看不必要人去给你讲解，哎，四尊像放在那，你懂得意思你就明白了。你到寺院去走一趟的时候，那这个佛给要给你所说的所教你的东西啊，那通通在里头啊，不用开口啊你就学会了啊。接着这是佛法它这个教学的艺术啊，我们一定要懂。 寺院庵堂是教育跟博物馆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设施啊，不像现在学校是学校，博物馆是博物馆，不合在一起啊。我们佛门的教育是博物馆跟教学混合在一起啊，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啊，这样才是正确的理解。后面有个问题，他说我有时候念佛信心啊，这个就信念很大，有时候啊又没有信心，还时常产生怀疑之心。朋友叫我要多听经，可是有时我连听经都定不下心来，我不知该怎么办。你要这个问题你要问我呢，我可以教你个方法，拜佛啊。所以密宗啊，你在学佛之前，师父要求你的条件先磕十万个大头，然后再来。十万大头磕了之后，你的业障就消了。真有效啊。啊，我们虽然是没有学这个密宗啊，没学密宗，可是我接触佛法啊，这个接触佛法之初啊，我的老师叫我每天拜八百拜啊，每一天拜佛拜八百拜，好像拜了五个半月，也应该超过十万拜了啊。那么这是显教，不是密教啊。十万拜拜下去之后，确实心就定了，信心也就生了啊。所以没有信心啊，心浮气躁，学什么都不能成就，别说佛法了，世间法也不能成就。啊，所以啊，恭恭敬敬的拜佛啊，那么一天，要是拜一千拜，并不困难啊，一千拜，大概早晨两个多小时啊，拜三百拜啊，中午吃过饭啊，拜两百拜。晚上时间比较长，你就拜五百拜啊，或者是早晨拜四百拜，晚上拜四百拜，中午拜两百拜啊，这样子很好啊。你从这个地方下手，先要消业障啊，然后才能够啊，这个其如佛法啊。入门最重要的是听经。如果你所学的，你对他的理论没有基础，时间久了就会厌倦，会懈怠，会退转啊。你对他了解的越深，你的信心越坚固，能生欢喜心啊。欢喜心生下来了，那就是《论语》第一句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法喜充满。越学越欢喜啊，不会疲倦啊，不会厌倦啊，这样才能成就啊。这都是从理解的越深啊，越会有这个效果。如果是对于经教不理解，时间久了确实会有很多疑问产生啊。所以经不能不听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了啊，有道理啊。要是不透彻啊，宇宙人生的道理不能够透彻，你的欢喜心怎么能生起来？ 啊，你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你不能解决。啊，如果智慧现前，长生欢喜心的，什么问题你自自然然会解决。啊，所以听经好学，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基础，修行的根本。这一位是山头陈居士，他问的，他有两个问题。弟子学佛多年，功夫不得力，但自知寿命短，家人又不懂佛法，生怕临终有障碍，如果临命终时做不了主，免不了六道轮回，如果在无法改变寿命之下，弟子更希望能求生净土，现在弟子应该怎么做，又有何方法使我寿命未终前最为快速而有效地转变命运和延长寿命。这个问题提得好啊，因为与你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啊。你要想延长寿命不难啊，为什么呢？寿命不是天注定的啊，不是上帝注定的，也不是阎罗王注定的。什么人注定呢？自己注定啊！每一个人都有命运，命运从哪里来的？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啊，这一生中啊，你所感到的报叫因果报应啊。过去生中造的善业，那你这一生来的是享福啊，你有福报。过去生中没有修善业，那这一生当中啊，就要过很辛苦的日子。啊，你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会心安理得，不怨天，不尤人。为什么呢？自己造的嘛，自己造，自己可以改。啊。这个算命看相给你算，算得很准呢，他不懂得，不知道帮你改，那有什么用处啊？可是真正遇到好的算命看相的提醒你，那我们自己知道怎样改。改造命运的方法在中国自古以来啊，太多太多了啊，例子太多了啊！但是把这个改造命运写出来，写成文字流传下来呀、啊，最容易明了的《了凡四训》啊，这个书我们这里很多，也有光碟，也有这个电视电视剧来表演出来啊，这边都有。啊，那么现在我们在中国找的有这个影剧界给我们拍这个《了凡四训》，拍20集连续剧啊，现在大概刚刚在开拍。哎，希望大家知道之后呢，自己就能够掌管命运啊。没有福报的，我能求福报；没有聪明智慧的，我能求聪明智慧。没有健康长寿的，可以求健康长寿啊！你看了凡先生，那个孔先生算命是很了不起啊！啊，算到他每一年也收入啊，简直是准确了啊！他是个念书人，每一年去参加考试，考第几名，考完之后一发榜，果然不错。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相信啊， 这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偶然有一次，啊，到这个寺院里面，啊，去参访云谷禅师。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啊，他在那里静坐，一个念头都不起。云谷禅师很惊讶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这个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就问他，啊，你是怎么修行的？啊，如何有这样的定功？他说，我没有修行，我命给人算定了，想也是妄想没用，所以干脆不想。云谷禅师听到之后就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有功夫的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这才以后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应当要断恶修善啊，把自己不善的毛病要找出来，天天改啊，积功累德了，他的命运全都转过来了。那以后再参加考试，跟孔先生算的不一样。孔先生算的，你这次考试得第三名，他得第一，那就不一样了。啊，你每一年收入跟命运里就增加了。啊，寿命是53岁，他也没有求长寿，啊，他活到74岁，多活20年。啊，这个都是自己修来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有比袁了凡更殊胜。啊，你要能懂才行啊。啊，最殊胜的你看看佛门里面常讲的尘愿再来。啊，你们修行正果之后到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证到菩萨果位就行了，啊，就可以成愿再来了。啊，实际上不必到极乐世界，现在就可以成愿再来。啊，了凡先生寿命53岁，后面20年就是成愿再来。啊，那是他的愿力，是他的善行。如果我们发愿，啊，为佛法，为苦难众生做出牺牲奉献，我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己，为别人。啊，自己寿命纵然完了，你这个愿心感动天地呀，啊，感动佛菩萨了，你的寿命自然延长。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这个寿命也是短命相啊！啊，这个算命先生给我算命，活不了45岁啊！我也没求寿命，反正45岁啊也好，就定在45岁呀，就念佛求往生了。啊，45岁那一年生了1个月的病，啊，以后就好了。啊，现在80岁了，你看，啊，愿啊，四弘誓愿啊，愿力超过你的业力，你的寿命就延长了。啊，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再来，又要来投胎，要耽误多少年呢？啊，你看现在世界这么乱，众生这么苦。不能耽误了，就用这个身体好了，啊，再多住几年吧，啊，行，啊，真正功夫成熟了，啊，想什么时候走行，可以走得了，想再多住几年也行，啊，一点都不碍事，这叫生死自在。这桩事情都能够做得到，其他人那都不是，这岂不叫鸡毛蒜皮的小事吗？ 啊，你说求财富啊，求聪明智慧都是小事啊，这是大事，大事能得到，小事是附带的啊。所以人不能不发愿呐，啊，在佛法里面叫发心呐，啊，修行一定要依照佛的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就是修行的次第，先发大愿啊，舍己为人，舍己为人，如果自己没有德行啊，没有学问，你那个愿是空愿啊，你自己救自己都救不了，你怎么能救人啊？所以第二条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真断了，断烦恼是成就你的德行啊！啊，烦恼断了之后，你要学法门啊，那就是求智慧。法门无量誓愿学，你有能力，你才能帮助苦难众生啊！你没有能力怎么行？这成就德行，成就学问。啊，最后一愿呢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自己终极的目标。为什么呢？唯有成佛，你才能叫菩萨。啊，你要是菩萨，你就不能叫菩萨。啊，你只能叫菩萨以下的。哎，你成了佛了，你才能叫菩萨。啊，那才叫普度众生啊，菩萨也在其中啊。所以你不发愿，不认真干，这不行，这是没法子啊。所以了凡四训多看看，能够激发你的信心啊，然后依四弘誓愿的这个纲领，认真的学习。第二个问题。他说与言生需放生，譬如拿同样的钱去买物命放生，是应该多买一些还是随缘便可？放生的数量多少才对啊？想求言生者有没有不同的效果啊？没有，不言生者有没有不同的效果？如果念佛人临终之时不见阿弥陀佛，只见观音世至二位菩萨来接，可以跟他们去吗？因为有人说魔不能变现观音世至。没错，放生是好事，感应不可思议啊！放生呢要随缘啊，不要刻意啊，不要去跟人家说我明天放生了，你多抓一点鸟，多抓一点鱼，那是那你就大错，你就害生了，你就不叫放生了啊。所以放生的时候啊，不要定日期啊，不要一定有多少，随缘，常常放生啊。最好是你想上街去买菜的时候，看到活的这些鱼啊，你看到这个鱼一定可以活得下去啊，它已经半死快要死了，你就不必了啊，就不必去买它了，多少随缘，买了之后赶快去放啊，不要去做什么仪式，仪式一做鱼都死掉了啊。这个前天北京有同修放生，大概规模很大啊，有不少东西，看到那些鱼都快要死了，打电话问我怎么办，赶快放，放了以后再做仪式啊，再做这个放生的仪式啊。你说那个湖有多大啊，让这个所有一切水族通通归一，你说这个多好呢啊。不只是你放那个一箩筐两箩筐，不是这个意思，整个湖里头通通归一 啊，这个诵经念佛啊，为他们祈祷啊，这就很好了，就赶快放啊！啊，你把它放在篮子里，仪式做那样子一大堆，这个搞了半天的时候，他已经活得不耐烦了，已经快死了。这个道理要懂啊，不能不懂啊！啊，所以我们平常放生啊，给他念三皈依就可以了。啊，最好是放下去之后啊，由于东西不多嘛，放下去之后啊，给他念皈依佛不多敌人啊，皈依法不多恶鬼，皈依僧不多旁僧，旁僧就是畜生啊，念三遍啊，念三遍，然后念阿弥陀佛，最后给他讲开示啊，讲开示很简单啊，就是告诉他过去生中啊，你造作的恶业，你才堕出生身啊，被人捕捉，人家要杀你。现在我们有缘啊，遇到了，我们来来做这个放生，希望你们也跟着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同成佛道啊。那么这样回向就圆满了，很简单。啊，不要做那个复杂的仪式，这样就好啊，诚心诚意就有感应啊，多放生是好事情啊。那么既然肯放生了，一定要发心吃常素，这个很重要啊。吃素不跟众生结怨仇，这些道理。都老师教给我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猎啊，杀害众生很多，这是短命报嘛。所以学佛之后才明了了。我一学佛，大概不到六个月，我就吃常素，忏悔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就是放生。啊，印经放生啊，再就是帮助病苦的人啊，我的一生就做这么三桩事情啊。这病苦的人呢，我们捐一点钱给医院做医药费啊，帮助那些穷人啊，多少没有关系，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那么人在临命终时，我们一心求生净土，西方三圣呢，魔不能够变现啊，这是个规矩啊，这就是护法神守护啊，魔要变阿弥陀佛，要变观音世智，护法神就干什啊，就干什，他要变其他的佛菩萨呢，护法神不干涉啊。那你要是跟他走了，那很冤枉啊！所以叫西方三圣呢，我们修净土叫本尊啊，本尊任何妖魔鬼怪不敢啊，不是本尊他来变化来欺骗你啊。那个护法神不管不负责任啊，这个要知道，一定是本尊来戒引啊，西方三圣都是本尊。啊，这一位是福建的一位同修，他没写名字啊。还有两个问题，在家受菩萨戒的居士，因为觉得没有做到，所以不敢皈依，请问是否如法？在家菩萨大意是答慢意。慢一就是 没有这个个子的啊，这个要记住。如果说五一七一不可以的，那是出家人，出家人啊，在家人你叫满意。受菩萨，菩萨戒做不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啊。受了戒之后，好好的去学戒啊。为什么戒做不到呢？因为你不是善人。你看经上常讲啊，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啊。标准是什么呢？是善业。你是善业，有没有做到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你没做到啊！啊，连这个都做不到，菩萨戒怎么会做到？那不可能的事情嘛！为什么十善业做不到呢？十善业还有基础，那个基础呢？基础是小乘。你看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学佛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那你没有从基础上学习吗？但是中国佛教呢，从唐朝中叶以后就不学小乘啊。为什么呢？用儒用道代替了啊，所以儒跟道代替小乘啊，你就可以直接学大乘。那现在我们儒也不学，道也不学，小乘也不学，所以十善业没有根，你做不到啊。你这才晓得我们这几年来为什么特别提倡弟子规。弟子规就代替小乘，弟子规是儒家啊。如果你能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做到，十善业一点不难，哎，你自自然然会做到啊。然后啊，这个五戒菩萨戒你肯定啊，纵然不能做得圆满，也能够做到八成啊，那就不错了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今天有人问我学佛从哪里学起，我都告诉他从弟子规学起。啊，不学弟子规就没有办法落实十善业啊。十善业是佛法的基础。第二个问题是，居士们在一起读诵无量寿经、地藏经等，因为诵读速度不一样，难免有遗漏，请问是否要读不确真言？有这个必要啊。但是最好呢，这个速度要一致啊，大家在一起念佛念经，敲木鱼最好，木鱼是打拍子的啊，是要叫音调一致啊，快慢一致啊，这个不能少的。你个人读诵就不必要啊，不必要敲木鱼。两个人以上需要敲木鱼。这一位同修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这是深圳的彭居士啊。他说有一位出家师叫我受五戒，因顾虑工作难持， 师父说，如做不到啊，可以遮戒、舍戒，然后再受。啊，受持后，终因啊，终再因工作舍戒之后，看书中说，受戒后、舍戒和犯戒，戒体已坏，功德难生。他问的是：戒体坏了，影响往生净土吗？影响修行吗？可有办法弥补？我刚才讲了，一切都要从《弟子规》做起啊，从《弟子规》，从十善业，这样呢，你就有基础了啊。你像五戒，在我们用我们这个大楼做比喻啊。弟子规是第一层，十善业是第二层，五戒是第三层啊！你看看前头两层没有，你哪来的第三层啊？你这才晓得弟子规重要啊！你有弟子规，有十善业，没有五戒，能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有三杯九品啊！你真正修得好啊，品位也是往上提升的啊！一定要真学，不要好高骛远啊！这个过去我们李老师啊，他在台中创办佛教联社啊，台中佛教联社。非常兴旺啊！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在台中已经十年了啊。那个时候啊，台中联社的联友将近20万人啊，就很兴旺啊，大家都跟他学佛，听他讲经。他老人家一生。劝人皈依，不劝人受戒啊！皈依呢，你跟佛结个缘啊！你要劝他受戒，他要是做不到犯戒，你要背因果责任呐！但你劝他的这个事情不能干，受戒一定要自己发心。不能人家劝你你就去干。你要受不了的时候，将来你有罪，他也有过失。所以老师一直教我们，这一生劝人只可以劝人皈依，不能劝人受戒。那现在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我学佛54年。讲经也47年了对于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如果不从弟子规下手，没有门可以入真正想入门呢，一定从弟子规下手你这一生才会有成就离开弟子规也什么成就都没有像盖房子一样，弟子规是基础没有基础哪能盖，哪能往上盖下面这是华藏卫视观众的提问一共有4个问题。第一个，现在我想念经文12章礼阿弥陀佛的13种名号，我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但念无量寿佛呢就可以，念阿弥陀佛又念无量寿佛 算不算夹杂？如不如法啊，可否以此方式往生西方？往生西方呢，这个你要还要认真呢，从经教里头去学习啊，否则的话你不懂这些道理啊，理论搞不清楚，方法也不明了，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哎，这就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说你佛号念得多啊，你心地不诚啊。你看看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往生正因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总的纲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总的。那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啊？什么是菩提心呢？我们这个对联上写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菩提心啊。你要自己想想看，我日常生活待人处事齐心动念是不是这个心啊？如果是这个心啊，那你的发心真的一向转念啊，像是方向啊，啊一门深入啊，你这一句弥陀念到底，行，你决定可以往生啊。如果你没有真诚心，对人虚情假意啊，心地还有染污，心里面有贪嗔痴慢，就是染污，就不清净啊。啊，待人接物还有高下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你心不平等啊，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慈悲，那你念佛不能往生啊。所以往生的人一定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看那个三辈往生啊，上辈、中辈、下辈啊，通通都有这一句啊。下辈往生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也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我们最重要啊，处事待人接物真诚啊，哎，没有一点虚妄啊，啊，别人欺骗我可以啊，我不能骗人啊，啊，别人欺骗我怎么可以？因为他不想往生嘛，他还要搞六道轮回嘛，那我不想搞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不能再用虚伪的心，我要用真心啊，我要求生极乐世界啊，不想再搞六道轮回。啊，那这个最重要的真诚啊，只要有真诚呢，后面大概都会有，都会具足。嗯，所以往生净土经不能不读啊。现在不但是你要读啊，而且要听讲啊。读如果不能够理解，也没用处。你要能真正念懂了啊，我们念佛往生呢，有理论的依据啊，有正确的方法啊，那这个就是效果就非常显著啊，才能成就。第二个问题，他说带一位年长阿姨请问啊，她年约60，虔诚佛教徒，要乐善好施，以受菩萨戒，又卖烟酒，是否破戒？但所赚之钱均作好事，布施 这样是否如法？啊，请师父开始。啊，这是虔诚的佛教徒啊，好善好施，又受了菩萨戒，但是他的淫生事业是卖烟酒的，最好改行啊，不要做这个淫生事业。这种淫生事业在戒经里面佛都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明白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你自己不吸烟不喝酒，你叫别人吸烟喝酒，你害人吗？啊，一面害人，一面这个做善事布施，这个不行，这你的功跟过抵消掉了。换个说的好听一点，等于没做啊，等于没做，要积功累德啊，这个事情不能做。要相信一个人在世间有命运的，你命里头有财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会赚钱，命里没有财库啊，干什么都是赔本，都不会赚钱啊。财从哪里来的？才从财布施来的啊，我命里就没有财富啊。那怎么样的修持财富呢？就是财布施啊。那我们有财啊，有一块钱要可以布施了，两块钱要可以布施了，只要用真诚心去布施，你的财富慢慢就有了啊，像储蓄一样的，积少成多啊，那个真诚心的利息就很大啊，愈积越多啊。那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就跟大家做了个很好的榜样啊，命里头没有财啊，啊，那现在就是真的是无论干什么事情有求必应啊，需要多少财的他就有人送来。这是感应不可思议啊！所以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大家都看到的啊，这很好的一个例子。第三个问题就是供佛的清水是否要烧开过的，还是用生水？有法师开始说，若用烧开过的水啊，供佛对佛不尊敬啊。因佛曾说，观生水中有84000虫，若烧开的水呀，水中有虫的尸体，供佛对佛是不敬的，要如何才是正确的？正确的应该是没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我觉得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开水不是开水，没有关系啊。刚才讲过了，它是表法，它不是供给佛喝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一杯水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平等，要像水一样清净啊！提醒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它取这个意思啊。因此水要干净啊，烧开不烧开我觉得没关系，这不重要，要干净。那么最好呢，用透明的玻璃杯，你看得很清楚啊，透明的玻璃杯啊，这样就好，这就很如法。 它是教学用的。那我们这样做法呢，这就是对佛很恭敬。为什么佛这样教我？如果佛天天教导你，哎呀，你要修清净心啊，你要这个平等心，天天有人教你听厌了，听得不耐烦了。哎，你看他用这个方法多巧妙。你选择你最喜欢的杯子，盛这一杯水，看到就生欢喜心，又体会到的时候清净平等的意思。后面一个问题说，弟子心中有一件很大的疑惑。请老法师开示。我的先生生于2002年的大年初一，是烧炭往生。大2000年，先生呢在2000年大年初一烧炭往生。烧炭往生是什么？自杀的，是自杀的哈。这2003年呢，过完农历年之后，我就开始生病，一直咳嗽啊，咳不停，打针吃药，甚至做病理检查都没有生病。之后啊，有师姐带我去收金呢，才知道是我的先生要我帮他办超度。超度完之后啊，咳嗽就好了，但是又有其他毛病出现。我一直觉得他根本没有去投胎，尽管目前没有感应到他的讯息，但是这个疑惑一直存在心中，就怕他又突然出现，让我痛苦不堪，请老法师慈悲开示。阿弥陀佛。自杀很麻烦的啊，在我们佛门里面常讲的，道家也说啊，自杀都要找替身的，没有替身的，他没办法去投胎所以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禁止自杀自杀是逃避责任那你这个苦还是要受甚至于更严重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遭遇到任何的苦难，要知道这都是业力感召一定要承受自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一定要晓得。那么他既然自杀了，他的神识没有离开这个想法是正常的你家里头要怎样呢？家里面最好给他供个牌位供个往生牌位，每一天晚上放十善业道经，放地藏经的这个录音带都可以，让他在那里听经念佛修行，这个对他的帮助就很大了不能不理会，不理会不可以一定要帮助他。所以我们就到场我们到场了，这个夜晚的时候这个播放地藏经跟十善业道经不中断念佛，现在用念佛机，这个念佛也不中断，这个对于幽冥界的众生呢帮助很大道场可以做，家庭也可以做他不会来伤害你，因为你帮助他，你救他他怎么会害你这个后面是 后面还有一个广东佛山邻居事件问题啊。他说今年四月份，他的先生跟朋友们在一家酒楼啊，看到一只重98斤的乌龟啊，这大概是个海龟。当时即将这个乌龟买下，之后啊，送到韶关云门寺放生池里面放生。那里的法师很慈悲，天天呢为乌龟诵经念佛。过了7天，这个寺院里的法师打电话告诉他说，乌龟已经往生了，7天就往生了。又隔了一个月呢，他说我们在经常放生的河边呢，又遇到一只30斤重的乌龟，那我们又将它埋下来，送在附近的庵里面，天天听法师做早晚课。但过了3天呢，这个乌龟就又往生了。对这个问题啊，是我们心里老是不踏实。请问老法师，我们这样放生如法吗？放生如法啊，没有问题啊。这个乌龟，它能够听经，能够听佛号啊。这一个是7天往生，一个是3天往生，这个语言都很殊胜啊。只要不是人把他害死啊，真的往生了啊。往生不一定到极乐世界，他要脱离畜生身到人间来的时候都是善道啊，生人天都是好事情。总算是离开了三恶道了啊。那么修的这一点善根，这个是如法的。这是网络同学提问的啊，一共有10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居士右手伤残，不能双手合掌礼僧，应如何施礼较为方便？啊，这右手残废了，啊，一个手也可以，啊，左手啊也行，啊，这个礼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恭敬，啊。这个仪式上不周到没关系啊，何况你是残废啊，这是恭敬心到了。第二个问题呢，是我在发心一直恩师以后，不出一个月就戒缘到啊，03年师父上人讲解的《中峰禅师30系列全集》。现在开始读4遍了，非常欢喜。在生活中遇到种种境缘，都会体悟到这是佛菩萨在示现。读3遍时，发生过这个数次转境的现象，每一次读时都觉得意趣无尽，我感到这一部讲记非常适合我，自觉没有精力再攻读其他，所以我想毕生只读这一部讲记啊，以之作为修行指导。这样修学是否也可以达到往生的愿望啊？请师父解答。可以啊，一门深入啊，就依照中峰禅师的开始啊，一生受持30系列啊，你早晨用这个做早课，晚上用这个做晚课啊，名扬两利 啊，自己得利益了，你的家亲眷属都得利啊。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灾难很多啊，我们看到报道，你看这一次这个美国的三个州啊，这个风灾非常严重啊。据报道推测，这个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10000多啊。那么前几天，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的教堂拥挤，被践踏而死的这1000多人啊。这个欧洲啊，旱灾水灾非常严重啊。那么你能够把这个功德呢，普遍的回向给这一切这个是灾难当中啊死去的这些众生，这个功德无量啊，有好处，要增长年龄。那第三个问题，他说：“请问拿无币来的钱去做善事，因果如何？可以拿去印经放生吗？”可以，哎，你要用什么心呢？佛法是大乘佛法了，论心不论事啊。啊，无必来的钱，偷来的钱，拿去做好事，你的心是善的，功德就殊胜。啊，我们净土宗有个祖师啊，我净土宗第六代的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诸位知道吧？他在没出家之前，他是公务员，啊，管出纳的，管出纳嘛，就有钱嘛，就身上就有钱经过嘛，他就把那个国家的一些钱呢，偷偷的拿出来去放生，啊，大概偷了不少，以后被发现了，发现人家告他了，这个罪是死罪呀。啊，罪是死罪，盗用公款呐、啊。可是人家一看他盗用上，他都拿去放生去了，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觉得也很奇怪，啊，照样判刑啊，判刑是拿到法场就杀头，啊，皇帝告诉监斩官，如果他害怕啊，怕死，杀掉就算了。如果他不怕死，把他叫回来见我。啊，他绑到法堂杀头的时候，他一点恐惧心都没有。那个法官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害怕？”他说：“我以一条命呢，换千千万万的命呢，值得了。”啊，皇帝就把这个话，就他就把这个话报告皇帝，皇帝召见，就问他。啊，问他你将来想做什么？他想出家，皇帝称劝他，给他当护法，就永延寿。啊，所以这是偷用公款去做好事。啊，实在讲是国家不知道做好事，我用这个方法来替国家做好事，也是好事。啊，绝对没有私心。啊，这个是很重要。决定命事情啊，为国家修福啊，哎，这是菩萨心啊，这个不是凡人可以做得到的啊，舍命也干啊，知道这个这是死罪，他还是干。第四个问题说，弟子目前任教于台湾的一所私立大学，该校的学生素质、学习风气与学习态度也不佳，弟子虽尽力使学生明了上课内容，但效果仍不甚理想，学生也不用功，某些学生心态甚至反正我有钱有交情，学校就会让我及格啊。学校对此呢，为顾及经营问题，有不成文的规定，希望老师都能让学生及格啊。对此情况，若 真正照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恐怕多数不能及格。若直接让学生及格，又感觉得像在贩卖文凭，请问法师啊，这个情况是应该如何为之较为妥当？这个问题在现在学校里头几乎啊普遍到全世界了，这是很普通的一个问题啊。我在早年的时候啊，因为抗战期间呢，我是学了三年啊，所以很想读书啊，没有学校。我抗战之后，这个国共的战争，我们这些学生又受到了波及啊，所以始终啊没有安定的环境啊，读书一定要有安定的环境啊。那么家庭又非常的贫穷啊，没有能力啊供给我读书啊，所以到台湾之后呢，就很想到学校里去旁听啊，因为正科的学生我们也交不起学费啊，也不太容易考取啊，这两个条件的限制啊。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方东伟先生啊，向他老人家要求到学校旁听他的课啊。那么他告诉我，他说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学生，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这个话40多年前讲的，这四十年之后现在的学校我想是每况愈下了，不会上上提升的啊。所以这种现象你一提我就明了啊。那你要是想在学校教书呢，那你就得要随顺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还能保住你的饭碗呢。那如果你真正凭良心做事，那就问你了，你不干这一行你能不能生活下去啊？如果能生活下去，哪一个行业比较上妥善，你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啊。真正好的学生啊，好学的学生，你能够教一个两个都是无量功德啊，可以教的教他，不能教他的随顺啊。这是李老师教导我啊，这一个班级上有几十个学生啊，真有一两个好的，你要不好好的教他，你对不起他啊。不肯学的，你教他那是白费功夫啊。你能够有这种智慧去权衡啊，你在这个教育里头会有成就啊。有好学生好好带他。第五个问题，他说我知道一个居士有重大犯罪嫌疑，是一种功法书的作者啊，这个功法大概就是啊，可能是属于气功一类的啊，气功一类的作者。有一个老居士告诉我， 这个功法害了许多人，是疏起的作用，把他抓起来教育很多人。我是一个无戒弟子，请问举报他举报他，这是功德还是造业？果报是什么？如果确实这种气功不是利益众生，而是伤害众生他用这种方式去敛财，是可以举报的举报是应当的你知道这个事情，应当要举报不知道的那就算了就另当别论知道的时候应该要说，因为这个政府有命令禁止啊，那你就救了很多人第六个问题，他说我是吉林省的居士，我现在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每一天给一些苦难众生解答一些疑难杂症，以及在讲解佛法，去掉讲解时间，剩下其余时间呢是念佛。我现在是继续讲解，还是专职领大众念佛，还是如何如何？请师父慈悲解答。念佛学佛的同学都知道，佛法因缘生啊。至于自己怎么做法呢？随缘啊。如果有很多人喜欢听你讲经，你就讲；有人跟你在一起念佛，你就领导大家念佛，这样就好啊。随缘而不攀缘啊。那么还有缘分殊胜的呢，也可以能建立一个小道场啊。但是建小道场，我想啊，印光法师的教诲最好啊，最值得现在提倡啊，就是建小型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人不超过20人啊。你看印光大师所说，我们这里都把它写的挂在外面。为什么呢？人少啊，好维持啊，容易维持，你就不要为经济操心啊。20个人的生活，有几个人护持就够了。你的心是定的啊，定才能得利益啊。如果那个道场很大，人很多，天天想方法去问信徒化缘，你就操心很累，你的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道场也不清净。反而不能成就啊，所以小道场真成就。这个指导非常正确啊，应当要奉行啊，小道场真修行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多年前为朋友讲解普门品中寄语的意思，后来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怕如同野狐禅公案一样啊，后悔不已啊，就是自知误导他人，诚心忏悔，并且告诉朋友我讲的是错的，也介绍正确的净空法师讲经录音带和书籍给他，这样做能否抵过先前的过错，不落野狐禅公案的下场啊？因为我希望能把握这一生呢，求生净土。这个做可以啊，只要知道自己错了，能承认自己的过失啊，能够改正， 这就对了。啊，这样就对了。这个普门品我过去讲过，啊，观音三经都讲过，啊，普门品是《法华经》里面的一品，啊，观音菩萨三经不是独立的，都是附在大经里面，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啊，在这个次第上啊，是第七回向这一章，啊，另外一部呢，就是在《楞严经》里面，啊，《楞严经》好像是第六卷，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么这个三种啊，我都有单独讲过，好像是没有录像上，有录音，啊，有录音带，可以做参考啊。下面一个问题，是我们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的居士。最近呢，我们找到一个清净的念佛地啊，那就是慧通宝塔，那里领导对我们这些居士念佛特别支持啊，但这里是亡灵道场，是一个新兴塔藏墓园，我们在这里诵经念佛，有一些同道反对我们，说在这里念佛不如去寺庙，但是我们虔诚在这里念佛呢，以此功德给此处众多亡灵，不知道如法不如法，如法啊！这个在这边念佛很好，这是你刚刚拿来的，就这一份是吧？啊，这个都是真正的发慈悲心啊，名扬两利啊，修行。在墓园里头有好处啊，常常提醒自己啊，人最后的归宿都是一样，所以印祖常常教导我们啊，真正修净土的人常常想到死字，你就万念俱灰了，什么都放下了啊，于人不要争，于事也不要求了，你的清净心才能现前啊，所以在墓园里头，你确实能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啊，阴阳两立。底下一个问题，他是请教已发给大陆的啊。这个幽冥界众生的皈依证书，是在给众生皈依后烧掉。那上面呢，有你老人家的德号，还有净宗学会的印，大陆做的皈依，会不会失去你老人家指导的意思？啊，会不会啊做着变形？这个不会的啊，这个诸位放心，我们世间呢有很多界限啊，这个国家有界限，这个幽冥界里头没有界限啊，都是通的啊，都是通的啊，所以这个不用去分别，也不用执着啊，都可以通用。幕后一个问题是看了贵王站的一篇文章，知道韩愈在卧轨道，是因为他写了《隐佛骨表》。我在图书馆见到过这篇文章，我可不可以偷偷地把它们毁掉？这样就可以防止别人看到，又能帮助韩愈。 如果问啊，如有问题啊，也是我的责任。请问你，我这样做对不对？这样做不对，啊，这样做不对，啊，但是这个文人写文章，确实要对因果负责任，啊，你比如韩愈在《卧轨道》。这个事情是早年呢，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的。啊，我那时候刚刚学佛，刚刚接触啊，还谈不上学佛。啊，老居士很慈悲，对我们后学非常爱护。我那个时候26岁，他老人家那个时候是69岁。啊，那算起来应该都算是祖父辈的，啊，老人走的时候好像是75岁，95岁，啊，他活的岁数很大。那么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女婿，啊，就章太炎，诸位知道是中国的破学大师，啊，在这个学术界非常有地位，啊，曾经因为一桩事情。被袁世凯抓去坐牢，坐了1个月，啊，也说不上什么罪名，啊，袁世凯为什么抓他呢？他不骂袁世凯，哎，这袁世凯做了很多坏事，他不骂他。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他说：“袁世凯不值得我骂。”袁世凯听着就很生气，就把他抓的时候，我是有的时候把他说关了1个多月。在坐监牢狱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东岳大帝啊，中国五岳，东岳大泰山呐，东岳大帝请他去做判官，我的判官地位很高，像秘书长一样啊，那么他也就是就去了啊，所以他白天在人间呢，晚上到东岳大帝那上班。啊，所以他就这个轨道的那种情形呢，跟我们人道差不多，像仿佛，但是就是卧轨道里的从来没有看到太阳、月亮、星星，没有，他天空是一片灰黑，就阴天，啊，永远是这个状况，啊，不真的叫不见天人，哎，他在那天见到韩愈。因为他是读书人呢，韩愈的文章读的很多，隋唐时代的这些文人的时候都在轨道里头啊，所以回来之白天呢，他就跟朋友们讲昨天晚上说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啊，所以透了很多的这个讯息啊，这是朱老师他的女婿吧啊，他告诉我的啊，当然这个不是谣言啊，也不是假话。那么这个朱老居士又给我说啊，这章太炎有一次建议东岳大帝，就是地狱里头这个炮烙的刑法了啊，就是人抱了个火柱啊，那一抱的时候全身都焦难，他说这种刑呢太残酷，能不能把它废除？啊，这东岳大帝笑笑，叫两个小鬼带他去看，啊，到刑场里面去看。那个小鬼带他走了很多路，到刑场告诉他，啊，这到了，他看不到。这一下才晓得，那个刑法不是阎罗王设的，也不是东岳大帝设的。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就像人做梦一样，是自作自受，这才明了佛法里的所说啊，这个刑法不是哪一个制造的啊，这明了回来谈到这桩事情啊，故事很多都说不完的啊，所以这个老人是个学科学的， 最后学了佛了，就是因为自己亲自看到，他才相信。以前听他老妖丈讲这个，都以为听神话故事，半信半疑。啊，他告诉我，他怎么信佛的呢？他在四川抗战时期，在重庆那边做官，晚上跟朋友打麻将，打到深夜才回去。啊，那个时候都走路，官再大也没有车，都是走路回去。啊，那个抗战时期那个路灯啊，灯光我还记得了，要40之光，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看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啊。所以他回去之后啊，就一直就前面有一个人走路啊，他也没在意啊，走了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他忽然想到，这夜这么深啊，都差不多两三点钟，这么深的夜，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在前面一个人在走路？他这一心里一想啊，就汗毛直竖，那就吓到了。再仔细一看，这个人没有了。所以他看到这个事情，他才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走半个小时，不是几分钟啊！所以以后他学佛，他这个大概是观世音变化的，所以要不然他这一生绝对不可能学佛。亲眼看到，对的，仔细一看，那个人是有上身没有下身，看不到下身，只看到上身。这一惊一怕的时候，这个就没有了，就不见了。他是因看到这么一桩事情，才回过头来修复，才想到他老妖丈讲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韩愈这个事情，我们念佛诵经回向给他就好。这个他的这篇文章很多地方都收着有，你要想把它毁掉，毁不掉的。你只烧到两三篇，还有别的地方有，烧不尽，所以用不着去管它了。但是韩愈最后他要皈依佛门，他遇到大颠和尚，大颠和尚把佛法讲解给他听，他明白了，知道他自己过去那是误会。错，这一位是山东张居士，他问的啊，他说去年听了杨老师和蔡老师讲的《弟子规》之后，才知道先母从小对我的家教。从《弟子规》的非常相近，先母于97年念佛往生后，往生时没有听他说佛来戒烟，用善巧方便的诱我入了佛门。一进佛门呢，就遇到了师父讲的《无量寿经讲记》，每晚看到凌晨2点，都无睡意，非常欢喜。从此是一个师父，一部经，一门深入。我今年42岁了。忆当年是你跟李老师学佛的态度，利用业余时间听经、持戒、念佛。修学已经7年了，人命无常，过途为摧。几年来深感一面工作呢，一边学佛，时间不够用。说现在发心放下万缘，用5年10年时间不说话，只念一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先求自度，而后度他，以报师恩过恩。父母恩，众生恩，他说：“请问，我这样的根性，现在可否 这样修学可以的啊，真正发心呢，一定会有成就。这个，你今年42岁，年岁还不大，啊，希望呢，你能够跟杨老师联系，啊，我相信呢，他会帮助你。啊，这是北京，北京一位同学，他说昨天听你讲，车祸去世的人也得要找替身啊。假如从出生就不吃肉，对父母、对公婆都很孝顺，对别人也很友善，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并且在49天内为他制成超度，让他念佛，如果他能念佛会超生吗？如果他不愿意拉替身，就永无出期了吗？去世时相貌与来生的去向有关系吗？我还听说一个孝顺的哑巴遭雷击，结果投生在富贵家，有这回事吗？啊，这个都有可能啊，确实都有可能。但是凡是横死的啊，这个遇灾难横死的，自杀的都会找替身啊。有没有不找替身的？有。他真正有慈悲心，不忍心害人，他也能超生啊，也能够超生。这个古人笔记里面呢记载的例子很多啊，真正有慈悲心啊。那么如果是家亲眷属啊，给他诵经念佛回向啊，劝他呢求生净土，他要是有这个意愿，有这个念头，都能得生啊。诚心诚意求生净土这一念呢，也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话是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啊，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我们这五种心统统具足，你要不具足的话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诚意啊。所以就真诚心呢就包括了一切啊，真诚心求生净土啊。那么发愿到净土之后，自己成就了，尘缘再来啊，普度众生呢，那这就是菩萨大愿，这个与大乘教完全相应啊。所以我们念佛为这些亡者回向啊，回向记很重要啊。四弘誓愿的开导也非常重要啊，劝他发愿啊，劝他求生啊，劝他呢尘愿再来普度众生啊，这样就很圆满。这个这是一个喇叭遭雷击，投身在富贵家，他的条件就是孝顺啊。所以孝顺这个德行啊，使他能够啊 转世啊，比这一世就殊胜多了，这提升多了啊。这一生有这个残缺，来生就不会有了啊。总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个问题都解答了。Thank you.